愿我哋以一齐去读经同埋听道嚟到去继续我哋嘅敬拜。今日要读嘅经文系记载喺创世记第20章1至18节。经文系咁话：亚伯拉罕从那里向南地迁去，寄居在加底斯和舒尔中间的基拉尔。亚伯拉罕称他的妻撒拉为妹子。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差人把撒拉娶了去，但夜间神来，在梦中对亚比米勒说：你是个死人啊，因为你娶了那女人来，她原是别人的妻子。亚比米勒却还没有亲近撒拉，他说：主啊，连有义的国，你也要毁灭吗？那人岂不是自己对我说，她是我的妹子吗？就是女人也自己说，她是我的哥哥。我做这事是心正守洁的。神在梦中对她说：我知道你做这事是心中正直，我也拦阻了你，免得你得罪我。所以我不容你沾着，不容你沾着她。现在你把这人的妻子归还他，因为他是先知，他要为你祷告，使你存活。你若不归还他，你当知道，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要死。亚比米勒清早起来，召了众臣仆来，将这些事都说给他们听，他们都甚惧怕。亚比米勒召了亚伯拉罕来，对他说：你怎么向我这样行呢？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了你？你竟使我和我国里的人陷在大罪里。你向我行不当行的事了。亚比米勒又对亚伯拉罕说：你见了什么才做这事呢？亚伯拉罕说：我以为这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必为我妻子的缘故杀我。况且她也实在是我的妹子，她与我是同父异母，后来作了我的妻子。当神叫我离开父家，漂流在外的时候，我对她说：我们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你可以对人说，她是我的哥哥，这就是你待我的恩典了。亚比米勒把牛、羊、仆婢赐给亚伯拉罕，又把他的妻子撒拉归还他。亚比米勒又说：看啊，我的地都在你面前，你可以随意居住。又对撒拉说：我给你哥哥1000银子，作为你在各家人面前遮羞的，你就在众人面前没有不是了。亚伯拉罕祷告神，神就医好了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并他的众女仆，他们便能生育。因耶和华为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的缘故，已经使亚比米勒家中的妇人不能生育。读经完毕。今日好高兴我哋有赖约翰牧师为我哋证道嘅，而今日佢嘅讲题系走出隐蔽，活现身份。有请赖牧师。
頂姊妹睇到我嘅 PPT 嘛？呢個signal我睇到 PPT。
睇到，睇到，
睇到。
咁我就當大家睇到 PPT 啦嚇。首先咧，好高興再一次喺網上咧同大家見面嚇。我諗已經有大概1年冇實體同大家。我亦都相信大家喺呢7-8个月咧都慢慢習慣呢一種嘅方式。咁呢種方式咧其實有好處嘅，就係大家可以比較隨意啲嚇，唔係咁嚴肅地咁好似坐定定 不過咧，隨意亦都有一個危機嚇，即係太隨便啦嚇。所以我鼓勵大家咧喺呢一次啊聽到嘅時候咧，能夠比較專注嚇，我哋都存一個敬畏嘅心嚟到神面前，因為呢一個係一個敬拜嚇，我哋一齊嚟到敬拜神。我先問大家幾個問題嚇，一隻船佢主要嘅功用係出海航行係咪？如果佢只想停喺碼頭或者係避風塘？咁咧，佢就失去咗佢被造嘅功能啦。一部车咧，佢主要嘅功用系喺公路上嚟到奔驰。如果佢想匿埋喺自己嘅车房嗰度休闲享福吓，咁佢亦都失去咗佢被造嘅目的。一支笔吓，佢基本嘅功用系要嚟写字嘅吓。如果你有一支笔咧，你写嚟写去都写唔出字，咁它应该是放在哪个地方呢？垃圾桶。虽然这支笔可能是都挺精美的，如果或者有一些 sentimental value, 你或者仍然保留它，但是它已经失去了它基本被造的用途。我觉得呢，基督徒就应该好像一只船、一部车和一支笔。神做我们的目的呢，不是要我们匿埋或者自己享受自己的美好人生，就是这么简单。神要我们活出这个美好的人生，美好的见证，能够更多来到去认识，让人来到认识神。基督徒在这个世界呢，其实就是接受一个挑战的地方，这个也是充满危机的一个战场。但同时它都是一个舞台，让我们成为一台戏给天使和世人来到观看。世上的人以这个舞台为追求自己成功的地方，或者说彰显自己、表露自己的恩赐的地方。但是基督徒应该是透过这个舞台来到去表现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和作为。今天我要跟大家来到看创世纪第二十章第一到第十八节。我们讲亚伯拉罕的生平里面有一次的经历，而让我们来看走出隐蔽活现身份的这个讯息。亚伯拉罕在他平时的居住的希伯伦，他因为有些事就向南地来去迁移，寄居在加底斯和舒尔的中间的基拉尔。亚伯拉罕呢，称自己的太太呢为妹子，即是为自己的细妹啦。咁基拉尔王咧就将撒拉咧就派人将佢攞走咗。啊，弟兄姊妹，大家要知咧，这个南地咧离开希伯伦咧有一啲嘅地方，佢系属于一个单独嘅一个存在，佢有佢自己嘅王，有自己嘅行政嘅体系。咁佢因咩事嚟到呢度呢，我哋唔清楚，但係佢嚟到一个算係外邦地啦。咁喺20年前呢，大概如果我哋计呢个嘅创世纪嘅年日呢，喺20年前呢，亚伯拉罕喺埃及呢亦都已经曾经称自己嘅太太为妹子嘅。咁呢一次应该算係历史重演啦，历史重演啦。咁其实佢係用半真半假嘅方言呢嚟到去蒙蔽人哋。咁喺第12到第13節呢，就佢哋讲好咗㗎喇，两兄妹或者话两夫妇。咁呢行走江湖嘅时候呢，就称兄道妹，唔好用夫妻嘅名义。嗱，又实际上又啱咗一半㗎喎，因为佢哋係同父异母嘅兄妹。喺当时呢，其实在你未记二十章之前呢，其实同父异母的婚姻呢是可以的。后来摩西的律法才将它禁止。如果我们看第十二章的时候呢，我们又看到他们因为饥荒呢去到埃及。而我们 大概看一看呢，他这一次其实是一次的软弱来的。在二十章呢，你看不是很清楚，有少少显露，但是在十二章就更加清楚明显。而第十二节，第十二章第十二节，埃及人看见你必说这是他的妻子，他们就要杀我叫你存活。 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因你得平安这个字呢，在希伯来文呢就 Yatat， 我的命也因你存活。咁而下边呢，下边呢法老呢后来因为呢个妇人后来送返俾佢啦，咁对唔住，係佢攞走咗呢个撒拉之后呢，就因为撒拉就后代阿伯拉阿伯兰，呢个又系 Yatat， 所以我哋睇见呢阿伯拉罕呢其实呢系好自私嘅。佢就想太太呢都可以送俾人，而为咗自己保存生命。我称呢一个叫做惯性嘅隐藏。惯性嘅隐藏，即系20年前佢做过一件事，咁20年后呢佢又再好似旧病复发咁。我哋如果睇第18章呢创世纪，我哋睇见呢阿伯拉罕系一个神嘅朋友，神话我做咩事点可以瞒住阿伯拉罕呢？呢一句系好高嘅评价嚟嘅。而喺第15章呢，我哋睇见阿伯拉罕因为信就被称为义，呢一个呢亦都系新约罗马书经常引用嘅一节经文。所以佢系一个信心嘅伟人，佢亦都系神嘅朋友。但系呢一个信心嘅伟人呢，在有一些情况底下，他是徘徊在圣和族之间，他是有自己的软弱的。为什么我说他有软弱呢？其实他因为第一，他是因为惧怕的缘故，他怕自己，他怕自己的命都不保，所以就推自己的太太出去。这个是惧怕，而惧怕呢个个人都有的，但是他因为惧怕呢而自私。佢自私，佢唔睇自己嘅太太咧为自己嘅一部分，佢愿意牺牲自己嘅太太而保存自己嘅生命。弟兄姊妹，其实咧魔鬼好多时候喺我哋每一个人身上咧，都有佢要引诱我哋嚟到堕落嘅地方，经常就系攻击我哋最软弱嘅一处。阿伯拉罕咧，其实佢最软弱嘅咧就系佢嘅惧怕。而他软弱的地方也是他的自私。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是怎样，有些人可能脾气不太好，魔鬼撒旦就经常用一些东西来刺激你，用一些人事物来刺激你，等你脾气就没办法控制。有些人他因为金钱上他容易被引诱，所以魔鬼撒旦也都用很多的东西，物质啊，或者一啲名利啊，嚟到引诱你，使你活出你嘅贪念。弟兄姊妹，呢一个其实阿伯拉罕咧系佢嘅盲点嚟嘅，系佢一次嘅好大嘅失误，又再重复再一次。大家如果喺比较早年咧，大概二三十年前咧，你就应该会认识呢个嘅新闻从业员，呢、这个叫 Barbara Walters。他在海湾战争的时候呢之前呢他写了一篇有关科威特的这个地方的角色，男女角色的一个报告。他就注意到呢当时的当地他们的风气呢就是男人呢是大男人主义的。而女人呢他就要走在丈夫的后面，大概呢距离五尺到十尺左右。咁呢一个就係佢哋当时嘅一个嘅地方风俗啦。咁佢海湾战争之后呢，佢又再去科威特。咁佢就发现呢，十年之后呢有好大嘅转变，就係嗰啲嘅女人呢係走喺男人嘅前面，即係嗰啲太太。咁 Walters 佢就好惊讶，佢就问当地一个女人，佢话係乜嘢原因呢？哇，真係你哋好勁喎！而家女權抬頭喎，呢個女人咧唔單單可以同男人平起平坐，仲行喺男人嘅前面喎。到底係咩原因呢？咁呢個女嘅咧就答佢一個字啫，就係地雷。地雷乜嘢原因讓呢啲嘅男士將自己嘅太太擁佢喺前面咧？就因為前面可能有地雷。而到处都有地雷，所以唔该你行先啦，你试下先啦，咁就拱自己嘅太太 去前面。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到阿伯拉罕又是差不多这一类的心态？其实恐惧自私，就哄了自己的太太出去。那就你看到阿比米勒呢就一声不该，看见撒拉都是挺有知识，不是 knowledge 的知识，是个样子挺好看，那就将他拿走了。拿走了大家都知道的，就是如果 不是做妃就是做妾，可能他已经很多这些的妻妻妾妾，因为当时在商业上在政治上呢用婚姻来去建立一些关系呢都是古时候很常见的一种的情况。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觉得阿伯拉罕怎样，我觉得你无论怎样说呢他都是有不时之处，是有不时之处。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呢在搬到一个新的地方呢最好就是快点告诉人听你自己是基督徒，那你就可以减少了很多的试探。最近呢我想疫情呢大家都很难过，即是有时有一些 depression 等等，大家都居家抗疫，有时工都不用回，见人的机会又很少，咁我哋亦都好失去咗團契啊，同埋大家見面之間嗰種嘅交往，所以有啲人呢就索性匿埋啦，就仲好啦，唔使讓人哋知道自己係邊個。咁我哋學院呢有一個嘅學生呢，佢係一個教會嘅長老嚟嘅，咁呢佢就喺呢段時間呢佢就鼓勵弟兄姊妹呢網上宣教，網上宣教。咁喺居家抗疫呢几个月里面呢佢用网上宣教呢就带领咗几个人信主喎。有啲系佢从来都唔认识嘅，就喺网上嚟到相识。佢点做呢，佢就将一啲嘅见证啊，将啲好嘅福音文章啊，一啲自己创造嘅视频啊，咁呢就放咗上去自己嘅网站，就 send 一个 link 俾人哋。咁啲人呢可能因为唔好意思啦，因为有啲又因为好奇啦，咁佢哋就会上嚟睇，咁然后呢有机会呢就彼此之间呢就交接。弟兄姊妹，我哋唔好惯性隐藏，唔好惯性隐藏。我好喜欢现任嘅副总统彭斯，佢喺四年前呢竞选嘅时候同特朗普竞选一起竞选嘅时候呢，在2016年他就告诉人听，你如果要介绍我呢就三样嘢。我第一我是基督徒，第二我是保守主义者，第三我先至是共和党员。In that order。哇，我自己觉得这个是非常之有胆识的一个的讲法。他展示了自己基督徒的身份。大家知道在当时其实这些叫做 politically correct， 政治正确呢，你说你自己的基督徒呢很多人来取笑你的。所以后来呢有人取笑他在白宫带领祈祷啊，饭前祈祷啊，很多人都取笑他。但是他胜过这些的恐惧，将自己的身份显露了出来。所以第一样东西我要跟大家讲的呢，就是阿伯拉罕他在性与族之间徘徊，他惯性隐藏，而神就介入在其中了。如果神不介入，我想这件事都会搞得挺大下的。在夜间，刚才我们读过的经文就说夜间神就在梦中向阿比米勒显现，就是说你想死啊，你想死啊，你是个死人啊，其实意思就是你想死咩，你将那个女人拿了回来，她是人家的太太来的。咁然后呢就跟阿比米勒呢就开始有些对话了。咁我们看见呢阿比米勒其实一个几有德行的人来的。她都算是他自己说他自己是有义的国，他说神啊，你连有义的国你都要灭绝吗？那个人自己告诉我他是他的妹来的， 而呢个女人都话俾我哋听，佢系佢哥哥嚟嘅，所以根本我系做事系堂堂正正，系守正啊，心正守洁嘅吓。啊，弟兄姊妹，神都冇办法嚟到去否认佢呢一个嘅自辩嘅。佢话我知道你做呢件事系守啊心中正直嘅，但系因为呢个人咧系好特别，呢个人系我选召嘅。你如果攞咗佢嘅太太咧，你就系得罪咗我吓。我唔容许你玷污佢，因为佢系先知，佢要为你祈祷，使你存活。顶姊妹，我要同大家咧睇呢一段经文吓，就系、是、人嘅软弱啊。亚伯拉罕呢个惯性嘅隐藏咧，不得不让神咧嚟到介入喺其中。神呢让他隐藏这个身份呢，不让他继续隐藏。神说这个人是一个先知来的，他要为你们祈祷，使你们存活。而为什么这段经文要放在这个地方呢？弟兄姊妹，我要跟大家呢讲他里面的一个的神学的背景。就是如果亚伯拉罕或者如果撒拉被这个亚比米勒玷污了，咁神喺第十八章要预言应许从撒拉生出嚟嘅先至系呢一个立约嘅后裔，而使万国因佢而得福。咁呢一个嘅应许咪付诸东流咯，即系冇咗啦。到真系玷污咗佢之后生出嚟嗰个到底系边个嘅仔咧，都冇人知啊。或者话人都会好大嘅 question mark 去质疑，所以第二十章咧再重复讲亚伯拉罕嘅软弱咧，其实主要系要讲明神系要保存佢嘅喺亚伯拉罕、撒拉身上嘅生育计划，呢个系约言嘅计划，所以神咧冇办法唔介入，因为呢个系同佢嘅立约有关。阿比米勒虽然是无知犯错，但是罪都有隐而未现的这种的。而在无意之间你玷污了人家的妻，而阻止了神对亚伯拉罕和撒拉的生育计划，这个是大件事。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见，神不单单是亚伯拉罕的神，神都是全地的神。基拉尔王都是在神的掌管的底下。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主题呢的第一部分呢，我要先跟大家讲，我要分两个部分跟大家讲。第一个部分呢，就是神要我们从惯性的隐藏里面走出来。刚才我已经讲了，很多时候我们会躲起来，我们不想告诉人听我们基督徒的身份。亚伯拉罕其实他就是想躲起，他不想去到一个新的地方呢有一些什么显露身份的一些动作。但神呢拱他出来，神 push him out， 同样神也 bail him out， 让他不会因为自己的软弱而犯了很大的错。当我们再看下去的时候呢，我们看见阿比米勒这个人呢，其实他的见证是挺好的。他呢就清早起来呢就叫晒啲神仆来，然后呢就话这件事，即是神怎样介入在这件事上，神怎样因为我将撒拉拿了过来，他要审判我们每一个人，他们大家都很害怕。咁啊，他又叫埋阿伯拉罕来，跟阿伯拉罕呢就对质啊，而问责，他亦都好激气，因为他被亚伯拉罕呃了。因为无缘无故，其实他做的事都是没有做错的，但是忽然间自己呢就跌了落个窿度，你说是不是好激气呢？咁然后他就问他啦，我向你行不当的事了么？为什么你要侵犯我的权益呢？从亚伯拉罕的回答，刚才我们讲的亚伯拉罕呢， 他自己称自己是一个公义的国，行事守正，心正守洁，神都印证他是一个正直的人，而他又很看重自己的名声，他要讨回公道，他 不, 佢唔会话哎呀静静鸡咁啊，算啦算啦，系俾翻个老婆你快啲走啦咁，即系佢要同阿伯拉罕咧讲个清楚。而阿伯拉罕咧，我就发现咧，佢喺呢个嘅外邦人嘅面前咧，其实佢好多藉口。佢话我以为呢个地方嘅人唔惧怕神啊，佢惧怕同埋自私。头先我哋讲咗啦，呢两样嘢系佢嘅致命，而将自己嘅太太陷喺困境嘅当中。而佢唔单单将自己嘅太太陷喺困境当中，佢都陷人哋喺不义嘅当中。如果唔是神来到去显现介入，他很可能这个是万劫不复的。他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以为人家都是不敬畏神，以为人家就要杀他，以为人家都是这样这个不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这个以为就害死他了。而剛才我們講了，他們已經講好了對好口供的了，行走江湖的時候以兄妹自稱，但是這個我們已經跟大家交代了，是一個的半真半假的方言。在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呢？他之所以失去自己的見證，在這個外邦人的面前失去見證呢，就是因為他忘記了，這個時候他根本就不記得神在他身上的这个生育大计。顶姐妹，阿伯拉罕是信心的伟人，神告诉他，他的后裔要好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他就信。但是他信呢，只不过是当时的一刻，但是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呢，他这个信心呢就不见了。那他还信不信神可以使他和撒拉的后裔成为大国呢？在这一刻没有了，在这一刻他不记得神对他的应许，他没有什么比他保存自己的生命更加重要了。你说是不是呢？我说是的，非常之明显。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失去了基督徒的见证，以致成为不信主的人的绊脚石。我做牧师呢这么多年呢，我在牧养的时候呢，我发现呢，就是当我为弟兄姊妹受洗的时候呢，他们做见证说啊，因为基督徒的美好啊，基督徒的爱心啊，他们呢就因此来到被吸引，来到相信主。我听到这些见证呢，我会很开心。但是有很多时候我去传福音呢，有啲慕道友佢话我唔信耶稣啊，我唔信耶稣啊。如果信耶稣好似某某基督徒咁咧，就算天堂几好我都唔去啊。咁啊，听到呢啲嘅说话咧，我亦都心里边好心噏，因为好多时候唔系福音唔好，那系因为我哋嘅见证唔好啊，所以让人咧冇办法嚟到去接受，冇办法吸引到人。跟住咧，第十四到第十六节咧，我觉得呢一度咧可以再睇到阿比米勒佢敬畏神同埋佢嘅胸襟。佢接受咗阿伯拉罕嘅解释，佢唔再追究责任啦，并且佢送厚礼俾佢，牛羊仆婢俾阿伯拉罕，又将佢嘅太太归还，又俾阿伯拉罕可以有永久居留权，有 PR（permanent residence）。他说看啊，我的地都在你面前，你可以随意居住。那阿伯拉罕呢接受了阿比米勒的好意，对方以善胜恶善待他，其实他应该觉得不好意思才对的。那还有一样东西呢，第十六节要跟大家交代一下的。他又对撒拉说，我给你哥哥1000银子作为你在合家人面前遮羞的，你就在众人面前没有不是。什么叫做遮羞呢？遮羞呢，这个羞呢原文作眼，即是遮眼，遮眼就是将不是几好的东西就盖住了它。这个跟我们现在讲的那个叫做掩口费是不是几一样的。掩口费就是你做了一些错事叫人家不要讲， 这个遮羞呢其实就没有做到错事，只不过是一个好心好意。这个礼物1000银子其实不少的，是普通的故宫一生都赚不到。当然他做皇帝他大把钱，这些算是 小儿科的。他用这个呢就告诉阿伯拉罕听，我其实这样呢让你们有些不好意思，让你们感觉到有些好心里面有些难处。我现在呢就补贴你们，承认其实这个是无心之失来的。同埋呢撒拉是清白的，没有事发生的，我们中间没有事发生的。那这个其实呢我们就看到呢这个阿比米勒其实是一个非常之宽宏而很有很有风度的一个的王。最后我们看见呢神的恩典在他们的身上，阿伯拉罕祷告神，神就医好了阿比米勒和他的妻子并他的众女仆，他们就能够生育。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短短的过程里面呢，神就已经向阿比米勒讲了说他们的家人呢是不能够生育的。弟兄姐妹，我要跟大家讲的呢就是这里一个很基本我的信息的那个的重点。前面呢第七节神就说他是先知，他要为你们祈祷。那在第17节呢神真的拱阿伯拉罕出来为他们祈祷。那呢神呢就透过他而使阿比米勒的所有的女眷呢家中的女眷呢都从这个的不能生育的咒诅里面呢就出回来得到释放。顶之位，如果你睇呢一句两句说话，第七节同第17节咧，你就可以体会到神其实系用阿伯拉罕。阿伯拉罕佢唔要做神嘅先知，佢隐藏自己嘅身份，但系神要拱佢出嚟，然后到呢一个地步，真系为呢一班嘅人嚟到去祈祷，让佢哋能够得到生育嘅能力。顶之位。神恩护你，因为神的怜悯，他的遮羞得，他被遮羞得以扭转整个的局势，亦都因为神的怜悯，神的护理，所以他可以做先知，做中保，用祷告见证神的能力。基本一个问题我们要问的就是，这么软弱的阿伯拉罕怎可以在神和人之间做中保为人祈祷呢？是不是？你和我们都觉得阿伯拉罕，你真系你喺外邦人面前嘅见证即系咁差，而家仲企喺神同人之间啊！哇，呢、这个真系神嘅恩典嚟，神嘅怜悯嚟。其实如果谂深一层咧，我哋有边一个系可以做神嘅代言人呢？我哋其实都系好软弱嘅。从呢一点，我哋可以体会到一件事咧，就系、是、其实系神恩护理，神要透过我哋软弱嘅人。为人哋嚟到去做中保，你为人祈祷。头先我话我讲咗一半吓，我讲咗一半我嘅主题就系、是、神要我哋从惯性嘅隐藏里边走出嚟，点解呢吓？点解呢？咩原因神要我哋从惯性嘅隐藏里边走翻出嚟呢？因为神已经立我哋作为神人之间嘅中保，而将立气的福气要带到给人群。顶姐妹，为什么我们在居家抗疫的时候，我们仍然不要失去我们做中保的这个身份呢？就是因为神已经立我们做神人之间的中保，而要将立约的福气赐给世人。如果从新约里面来看这一段经文呢，我们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到第十节呢就可以很清晰的看到，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我跳过一下，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刚才我讲的三个我们的身份呢都是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被拣选， 我哋系圣洁嘅国度，我哋属神嘅子民，冚唪都系我嘅，我嘅系冇错。我哋可以喺神嘅面前领受神赐俾我哋嘅恩典，我哋从黑暗嘅权势被迁到爱子嘅国度。但系其中有一样咧系好紧要嘅，就要我哋做君尊嘅祭司。君尊嘅祭司咧，其实同先知咧系可以相提并论。祭司系咩咧？祭司就系将神嘅恩典带到人群，而系将人咧带到去神嘅面前，为人嚟到献祭吓，呢、这个就系祭司嘅功能。所以我哋系有君尊嘅祭司，我哋唔系单单信主之后，我哋蒙受恩典，我哋就可以得永生、得福气、得喜乐、得平安咁简单。我哋系有君尊嘅祭司。下面一句就系、是、要叫你哋宣扬嗰个召你哋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嘅美德，系咪好清楚啊？我哋蒙拣选，我哋被称为圣洁嘅国度，我哋属于神，其实唔系为咗我哋自己，系为咗我哋去宣扬神救我哋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嘅美德。所以好明显嘅就系、是、呢、这个就系我哋嘅主题啦。今日我要同大家咧嚟到睇睇我哋点样嚟到去应用啦。点样应用呢？头先我哋睇亚伯拉罕被神拱佢出嚟，而做一个嘅先知，做一个祭司，做一个中保人。我哋第一要摆脱沉默嘅罪。我哋太舒服啦，有时舒服得滞，喺安逸嘅陷阱里面我哋活着。大概四十几年前，这个英国嘅呢个学者叫又系牧师嚟嘅，叫斯托德 Stott。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Our Guilty Silence， 就是我们沉默的罪，或者我们闭口不言的罪。就他写了这本书呢，其实就针对当时英国的教会呢，大家都觉得很舒服，在四埲墙的里面来生活，大家敬拜，大家团契，大家侍奉，大家爱言，哇，有讲有笑，很开心。他就说我哋系太舒服啦，到一个地步，我哋沉默得嚟，其实系犯紧罪。呢本书咧就变成一个嘅小炸弹啊，就炸入去当时呢一啲嘅英国教会嘅里边，佢哋嘅安乐窝啊，炸醒咗好多嘅沉睡嘅人，让佢哋喺小嘅自己嘅小框框嘅安乐窝里边嚟到出翻嚟，承担福音嘅责任。顶住，头先我已经讲咗啦，喺居家抗疫嘅时候，你唔可以派单张啊，你唔可以登门造访啊，唔可以探人啊，唔可以实体嘅传福音，但系你可以透过一个平台啊，呢、这个就系网络嘅平台，你都做啲嘢。第二，我觉得咧要喺神同人之间咧做先知同埋做祭司，要为人代祷，为人代祷啊。当然你为人代祷之前呢，你要表达自己嘅身份，不以福音为耻。我觉得而家呢喺疫情系我哋一个好大嘅挑战。我觉得喺呢一个11月同12月呢，大家如果有跟进呢啲嘅总统大选呢，你都知道而家其实总统大选仲未尘埃落定。亦都可能有啲嘅未知之数，一啲嘅情况会发生。我哋都真係要为美国嚟到祈祷，我哋为上层领导嘅人嚟到祈祷，我哋为呢次嘅大选嘅结果嚟到祈祷。我哋亦都求神唔单单保守呢个大选，亦都保守美国呢个国家能够回复到佢嘅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同埋喺呢个国家里面能够真係可以兴起更多嘅人做我哋全世界嘅中保。顶姐妹，我越嚟越发现呢，12月呢会系一个好大嘅挑战，系我哋嘅国家嘅一个好大嘅挑战。顶姐妹，好好祈祷。求主都扩阔我哋天国嘅心胸，然后扩张我哋嘅宣教嘅境界。头先我讲啦，网上宣 唔好意思，我断咗线吓，我而家翻翻嚟，大家睇到吓。咁咧，第三咧就系、是、广阔我哋嘅心胸，扩张宣教嘅境界吓。然后我哋亦都求神喺我哋中间咧兴起一啲嘅全职嘅宣教士，真系凭住信心嚟到踏上呢个征途。凭信踏上呢个征途，我唔知喺我哋中间有冇人，你一直系心里边有呢个感动。而如果你真系有呢个感动嚟到做宣教嘅，我相信神会带领你，但系你一定要凭住信心行一步，求主带领继续嘅嚟到行，让你嘅人生可以活出天国嘅呢一个嘅美好嘅见证。我盼望我哋每一个人都系即系翻翻转头，我头先所讲嘅，我哋如果系一只船，就系要好好嚟到出海。第二，我哋如果系一架车，我哋就好好要喺呢个公路上嚟到奔驰。如果我哋一支笔，就要好好为人可以留出一啲嘅痕迹，可以写一啲嘅字。咁我哋基督徒，我哋就要实践我哋嘅使命，我哋嘅身份，而喺呢个地上，我哋要留下一啲天国嘅痕迹。求主带领赐福俾我哋，我哋一起低头祈祷。天父，我哋将今日呢个信息再一次交托喺你嘅手中，让佢能够喺我哋嘅脑海里边嚟到回响，让佢唔系单单一啲嘅声波。过咗随风就消逝，求主俾你嘅信息能够传记喺我哋嘅心中，让我哋走出我哋嘅隐蔽，我哋活现我哋嘅身份，我哋走入人群里面，好可能唔系真系用身体嚟去触碰嘅人群，但系求主俾我哋用一啲唔同嘅方法，网络都可以走到去人群嘅当中。求主俾我哋唔好隐藏，唔好以福音为耻，唔好躲喺呢个屏障嘅后面，安乐窝嘅里面。求主亦都赐恩俾我哋每一位嘅信徒，让我哋嘅生命能够被主嚟到感染，去感染其他人。我哋感恩祈祷，奉耶稣基督嘅圣名，阿门。